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新年快乐。今年的春节蛮早的，才过完新年，元旦没多久，马上就有这个农历的春节，礼拜二嘛，所以明天就是除夕夜了。在这边也是同样向大家拜个早年。教会每年的布道会，也都是尽量安排在跟春节前后。今年的布道会是2月5号礼拜六，也就是这个周六了。讲员是 Alex 弟兄，他预备了很好的信息。那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跟新朋友啦、老朋友做一些探访、问候、关怀啦。那也不要忘记借这样的机会呢，邀请他们来到周六晚的教会的布道会。我们同样除了现场之外，我们也会预备网络的方式，让大家一同来参与。就再次提醒大家踊跃的邀请新朋友，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下午呢，也有教会今年第一次的敬礼我们有5位的弟兄姐妹要来受敬归主，为着他们，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敬礼。今天我们在正道的时间要讲到士师记的第十讲，也是最后一讲了。从去年8月底开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把士师记从头到尾看过一次。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成为你的百姓，用我们的生命气息来赞美歌颂你，更是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你。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更多的来思考到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愿意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最后一讲经文的范围比较大，包括了士师记最后的5章，是7到21章。这5章当中有一个最明显的主题，那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在读这几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里面描述到很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感到非常的惨无人道，用现在的话说是吓死宝宝了，吓到吃手手，感觉呢就好像是在看这些新闻社会版的这个新闻，怎么读经读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还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有没有看错？没有错，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期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那么不过圣经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只要当人的心中没有让神来做他们的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做吧，这样的时候，那这些读起来令人发指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这5章呢，基本上可以从2件事情来做分段。第一段讲到的是在以法莲山地里一个名叫米迦的人，由他的家庭之间所引发的，那这件事情记载在17-18章才告一个段落。另外从19章开始是另一个同样是来自于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所引发的事件，那么记载在最后的3章里头。这是按着这个两个大段落里面大致的分段，我们今天要一边看到经文一面来思想当今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不是也同样这些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呢？在看到经文之前，我想要先提一下这几章所描述事情他们事发的时间，虽然这是在士师记的最后5章但是中间有2处经文，18章30节提到了摩西的孙子革孙的儿子约拿丹，另外在20章28节讲到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还在约柜前侍奉的时候。所以从这2处经文的观察呢，我们发现这应该是在整个士师时期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发生的。我们走从摩西亚伦开始算的话，也不过就他们的孙子第三代的时间，也就是约书亚死后没多久的时间就发生的事情。 那么借着这样的观察，我们就明白啊，四世纪的作者他在编辑的时候特别把这几件事放在最后，他不是用一个时序按照时间顺序发生所记载下来的。那么同时也让我们想到哦，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堕落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读到约书亚记的尾声24章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长老们啊，众百姓们在这个约书亚面前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好像这样的声音还犹言在耳。结果没有多久的时间，就在百姓当中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让我们也想到这个信仰的传承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更不是这种靠血缘的关系就可以承接的。说摩西是神人的吧，结果他的孙子竟然犯下这样的错。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从17章来看到这部分的经文。17章一开始呢，讲到了以法莲山地上的一个人叫米迦。这个人呢，刚刚读到了他偷了妈妈的钱，然后又从母亲口中听到他要咒诅那个偷钱的人，结果赶快跑去向这个母亲承认，哎呀，你那1100舍克勒，这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钱。可以看到这个米迦他们家应该是非常的家境非常富裕，他跑去向母亲承认说，啊，是我拿了这些钱。结果当他母亲看到自己儿子来承认之后，哎，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言语上的管教或者是惩罚，只有记载到说他跟他的儿子讲说，我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哇，还说呢，我要将这笔钱奉献给耶和华。第3节讲到，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中文这边看起来好像是要分出一部分哦，但是呢，实际上他在表达，我要把这个银子分别为圣，亲手献给耶和华。 NASB 版本就是说， I wholly dedicated the silver from my hand to the Lord。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他只用了200舍克勒的银子，还把他交给一个雕刻偶像的银匠去造一尊雕刻出来的像，还有一尊铸造出来的像，可能就是一个木头做的吧，另外一个是银子做的吧。这个米迦的家里面呢，不但如此，他还有以弗德供在那边，所以可能像是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这个神庙哈。好，现在他还多了2尊，号称是耶和华的像，可能他这时候觉得非常满足了。第5节还让我们看到，甚至让他自己的儿子暗立担任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觉得很夸张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以祭司是可以随便让你谁想做你就暗立他做的。第6节给了我们个答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接着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个犹大族的利未人，正从伯利恒离开路过以法莲的时候遇到了米迦。这位开神庙的米迦说，你住我这里来吧，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每年还给你10舍克勒的银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0克勒的这个银子是年薪所以刚刚 他拿的那笔钱是110年的这个年薪非常之多。那么最后呢，这个祭司就住在他们家中了，他被聘任成为一个专属私人祭司。13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个利未人做祭司。那么神真的会因为这样就赐福给他吗？我们就先从米迦这个家庭来看到，他和他的母亲虽然开口耶和华，闭口耶和华，也有很多是我们信仰里面所强调的观念，但是呢，都是错误的，都是偏差的。我们先看到他有奉献的观念，因为他偷了母亲的钱之后母亲知道要奉献，要分别出来给钱，给神。只是呢，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要拿这笔钱来消灾解厄的吗？还是拿来做后谢的礼金？或者是他觉得必须这样奉献钱给耶和华，他才能够来赎罪，赎他儿子这样的罪？那这些动机，消灾解厄、后谢、赎罪，会是我们奉献的动机吗？弟兄姐妹， 那又是什么样的缘故？原本他说他要全然的分别出来献给神，但是最后只拿了我们说十一分之二啊，只拿了200舍客勒出来，就让我们想到像《使徒行传》五章里面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两夫妻，拿出了几分，又私自留下几分这样的方式。不但他们奉献的观念出了差错，他们对神的观念也同样有问题，因为他们把奉献出来的钱是拿去雕刻偶像。我们知道神不但禁止他的百姓为他雕刻偶像，还三番四次的说道，当你们进入了迦南之后要除掉一切的偶像，结果他们不但没有除掉，还多造了几尊出来。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把它雕刻成偶像呢？因为偶像是出自于人的手，一旦能够用雕刻的方式成为有形的像，那么你觉得你会把神雕刻成那种凶神恶煞，睁着眼睛老瞪着你看，好显出他那样威严公义的那种神，还是你会把它雕作成慈眉善目，对你总是笑呵呵的，甚至伸出慈爱温柔的手，那样子一个形象？我们可能都看过这个图上不同偶像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眼神。那么问题就出在于，当我们一旦尝试要把神雕塑成人手可造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把他们雕塑成一个我们心里所想象的那副模样而已，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让人看到神完全的属性。相对而言，我们就是把神限制在那个有限的躯壳、那尊像里面而已。那更糟糕的是，还会有人以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想造什么造什么，玩弄神与鼓掌之间。既然可以雕成偶像，为什么不可以把你随身携带带着我走呢？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供着拜着，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你眼睛盖起来也好了，把你锁在房门里以后啊，不要让你看啊，不要让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了。觉得你不灵的时候，怎么祷告那么久没有垂听啊？赶紧把你丢掉垃圾桶好了，甚至烧掉的也大有人在。那这个就是把神变成可雕造、可铸造的偶像的时候，让人容易掉进的陷阱当中。所以神说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个米迦对祭司的观念，他知道有祭司这么样的一个制度，而认为这是好东西。那假如有一个专用的祭司来为自己献献祭了，哇，更好了。但是他忽略了神对祭司的要求，还有献祭有特别的条例，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担任祭司，并且祭司要献祭的时候必须在指定的地方，按着所有处理祭牲的这些规定处理完了才能够献上，一点都不能随便的。结果他原本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来担任自己家里的祭司，后来看到一个正牌的利未人，还是摩西的孙子，这个更好，好东西还怕用钱买不到吗？结果这个有钱的米迦真的如他所意，找到了一个唯利是图、为利奔走的利未人、等一切都安顿好之后，他还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我，因为我有个利未人做祭司。那么我们明明看到他所犯下的这些都是十诫里面提到过的，又是偷盗了，又是雕刻偶像了，另外他还私设神坛造以佛德了，私设祭司，但是他却丝毫没有任何感觉，不以为意，最后还可以说耶和华必赐福于我。那在他们的心里面，到底是神重要还是神的祝福更重要呢？很明显的是后者。你假如把他抓过来问，你信神吗？他肯定说我信啊。可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圣经启示的和我们所信的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位神一样。这些奇奇怪怪、错综复杂、这种混杂的敬拜的观念，没有一个是从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典章而来的，想必都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世俗文化以个人的利益为优先考量这样的观念所产生出来的。 完全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所发展出来的。很显然，神的话从来没有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或许他根本从来没有把神当一回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他也毫不在乎。在他的观念当中，反正神的存在就是要祝福我就是了，好像他比神还大，神都还要听他的。那我们呢？当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心里又是怎么想的？我们外面所行出来的表现、行为，所说出来的话又是如何呢？会不会我们也是在用私意来敬拜我们心里所想象出来的那位神，而没有用正确的方式、符合圣经启示的方法来敬拜我们的真神？我们假如只看重个人的利益，和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向他祈求福气，尽管家中没有任何的雕像，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想要把神玩弄于股掌，想要操控他的心意，让他来配合我的需要，这被雕出来的像其实没有两样。我们还是以为可以玩弄神于股掌之间，想到的时候就求一下，平时对神的话也是爱听不听的。若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和米迦没差多少，那我们应当要避免和他犯下同样的错，小心不要让世俗啊、虚假啦、这些肤浅啊、虚有其表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信仰当中。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真正的信仰不但是你心中所真实相信、完全相信的，更是你生活当中能够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些行为。宗教有没有什么不同？宗教好的一面呢，是它有规范、有规矩的，使人呢可以借着这些规范条例，有行为方面的操练，帮助人、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而且更加明白这些制度、这些律例典章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那假如这样说的话，那基督信仰就只要去遵守这些规规条条就好了的吗？那当然不行。那另外，假如这样说的话，基督信仰就是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规条条吗？那也不行啊。有时候我们往往把基督徒所得到的这个自由做了错误的理解，好像觉得当我们信主之后，哎呀，我就可以得着自由，然后变得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去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无拘无束，不受任何规范的辖制。但是基督信仰里面所说那个真正的自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的那种自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真理所划定出来这个界限范围当中所得到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能够保护着我们，保守着我们，不会受到恶者的攻击，不会受到罪的污染，不会受到罪的诱惑，不会使我们再一次被罪给辖制住了。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的自由，并不是你想要做什么个人任意而行这样的自由。那样的自由从来不存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十八章，这个米迦和他私人祭司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十八章的经文里面讲到了但支派要去寻找他们新地业的这个过程。他们首先是派了五个探子经过了以法莲山地的时候，遇到了这个米迦，然后呢住进他们家中，也认得了这位祭司。等到探子探完地，但支派决定派600个带兵的勇士要去得地为业了。在途中又经过以法莲，那么因着之前认识到这家的人，认识到这个祭司，于是决定请他来成为但支派的祭司。说请他来有点不正确，应该说把他抢过来当我们的祭司。我们看到他们的对话，18章19节，他们告诉祭司说，你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跟刚刚米迦说的话一样，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哇，结果20节，这个祭司心里可高兴了。然后呢，他拿着以弗德还有家中的神像雕刻出来的像，进入到 但支派的行列。这个唯利是图的利未人摇身一变，从一个家庭祭司变成了一个支派的祭司，高升了。同时他还把弥迦家中所有的神像都拿了去。我看到这边我们就不觉得可笑了，弥迦他供奉了这么久，膜拜了这么久的偶像，在这个紧要关头都没有办法保护他，连偶像自己也被人抢走绑架走了，真的就是自身难保。第三十节讲到，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结果我们看到了这个司家祭司，原来是摩西的孙子，名叫约拿丹，才第三代就出现了一个见钱眼开的利未人。十八章整章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但支派的迁徙，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九节他们安定下来了。那关于但支派他们得地呢，约书亚记最早19章，约书亚记十九章40到46节就已经有记载下来。本来他们研究所得之地呢，应该是在迦南地的中部偏南一点，就紧挨着犹大地的。但是呢，在约书亚记47节里面就提到，但人的地业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一节讲到那个但人，他们原本越过原得的地业，他表达的并不是他们多有能力可以去得到那个超过原本他们所分配到的那块土地，相反的是在指出他们其实是软弱无力，他们没有办法攻占原本应当得到地业。和本的新的版本讲到是，当但子孙失去他们原有的疆土的时候，然后他们北上去攻取利善。士师记一章34节就提到过他们不能得地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地原本的那些地方有亚摩利人强逼着他们住在山地上，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这样的描述。所以但人因此决定向北迁徙，去寻找可得之地。最后他们在北边找到了拉邑，那这个城市也就是刚刚约书亚记里面所讲到的他们上去攻打利善，这个利善拉邑是同样一个城。当但支派占领了这个地方之后，把它改名为但。那所以圣经常常用但到别示巴来描述以色列从北到南的这个全地的地业。我们看到但支派这样北漂取得地业，实在不是因为他们多有能力，而是他们不想好好的顺从神的旨意，去抵挡当时南边山地的那些亚摩利人，才会往北去找到可居住之地，一直到拉邑。那圣经提到拉邑的居民的时候呢，都是用他们安居无虑来形容，相较于那个能够强逼他们的这些亚摩利人，这些地方的人对但人可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但支派的人认为，哎，我到了那边就不会再受到别人的屈辱了，不会受到有的时不时的还要被人家侵略了。若是能够过着这种与世 无争的生活，啊，那该有多好。就人的眼光当然是好的无比了，只是这个地点并不是他们研究所得之地，并没有在众百姓众长老的见证之下那个所得之地，当然也不是神眼中看为好的地方。最后31节讲到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就让我们看到关于但支派北漂之后他们整个的属灵的情况，从一开始就陷入在这个偶像崇拜的错误当中。那若是我们把时间轴更拉长往后几百年的时间来看，当以色列十二支派被分为南北两国的时期， 那当时他们用由不同的王来带领不同的朝代，有两句话最常用来分辨好王还是坏王，也最常出现在列王记里面，那就是他们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若是行正的事，那就是好王；假如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就是坏王。讲到好王的时候，多半是和大卫来相比的；那讲到坏王的时候呢，则是和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耶罗波安来相比，同时还会指出这个耶罗波安曾经做过的事情。他呢，做出一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实际上呢，也就是讲了他造了两个金牛犊。列王记的经文说到，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看到了没，我帮你们做了两尊的这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是出自于耶罗波安的口。那么这两只金牛犊呢，一只安放在伯特利，另外一只就安放在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但。十二章三十节指出，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那就是因着这件事，是整个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从但支派的这个北漂到他们最后的沉沦，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更看重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呢，还是我们更加贪图我们自己想要的呢？就但支派而言，他们不愿意留在神原本应许之地，然后极心竭力的去对抗抵抗亚摩利人，反而是另外还先派了探子，就像效法摩西时代那个例子一样，挑了拉亿的这个软柿子来吃。结果呢，就在这样的一个途中，他们遇到了米迦，遇见了这位祭司，然后搜刮他们家的神像，种下了这个败坏的种子，使他们所有支派的人陷入在这样的网络当中。那么从这样的结果来论，他们的结局真的有比较好吗？那他们到底是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在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呢？那么这个行人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个人任意而行，它原本的意思。若是我们用这样的将这样的观点应用在我们的侍奉方面，假如我们只是挑自己想做的去做，那么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算是全心全意的在侍奉神吗？还是我们只是在侍奉自己的虚荣心更多一点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侍奉机会，各位弟兄姐妹，会让你觉得这会是一个挑战，这个必须要做更大的努力，甚至要吃点苦头的？还是你就专门挑那些软柿子来吃？假如一位侍奉者 只想要享受一切的好处，认为一点苦都不需要付出，那么他会像是一位在跟随耶稣的人吗？你跟的耶稣是那位只行神迹奇事，在众人面前被簇拥的，听到高高在上何撒那这样的称颂，这样的一位耶稣而已吗？还是即便你看到主耶稣他已经满身是伤，在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走的是那条往加略山的十字架的苦路的时候，你还是愿意跟随？那若是把这样的心应用在我们对神的话语上面，假如我们只是挑那些简单的容易去遵行的去遵守，那些很难的做不到的就想算了吧，那读经读了几次，自然他到了读到那些地方也就自动跳过去了，久了久了就完全忽视于神是怎么说的。那么这样的读经法不就也是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已吗？那究竟我们是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只是顾自己的私意偏行己路呢？士师记十九章一开始又再一次讲到，当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又是利未人了，他娶了个女子为妾，因为这个妾呢行了淫乱的事， 所以他离开夫家，跑回到父家，一待就是四个月。那么看到这个利未人想要把他的妾带回家，就跑去他岳父那边把他劝回来，在岳父那边一待就是待了五天之久。光看这几节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利未人还是一个搞小三的利未人，还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利未人。那你说这不是社会版的头条是什么？士师记讲到利未人祭司啊，就是在最后这五章才讲到。结果呢，一出现的时候，坦白说了，都不是什么好的榜样。这个实在也是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教会的圣工人员，我们讲神职人员好了，一旦是有什么样的差错了，变成那些自私自利啦，没有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去带领教会啦，引导弟兄姐妹好好的敬拜神啦，传福音啦，去忙其他的事情啦，或者是哪一天呢，他变成了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利未人一样，唯利是图，行为偏差，和异性搞暧昧，搞到自己晚节不保。各位弟兄姐妹，假如啊，你们的牧师我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和异性乱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处理我。我希望啊，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里头。只要你们一察觉到我跟哪位姐妹啊有一丝丝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一些端倪的话，你必须要为着教会的缘故，你来督促我，来指责我，来规劝我。你不用考量牧师的颜面，不要以为要牧师啊，哦，这侵犯不得，就高高在上这样子，没那回事啊。否则我们就是养出来这些搞小三戴绿帽的利未人啊。大家因为耶稣身体的缘故，严禁这样的事情，也不单单是传道人，不单单是牧师，各样岗位侍奉的同工都一样，弟兄姐妹都一样了。我们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教会里头。基督的教会是要把主耶稣他身体应当有的那样的荣耀，应当有圣洁的属性彰显给世人看的，结果搞得把教会跟外面一点两样都没有，甚至更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为神的家来尽忠，照顾好管理好神家中所有的人。那么接下来第十节开始经，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终于能够从父家开始启程了。结果经过到便雅悯支派的地，来到一个叫做基比亚的城当中要过夜。经文说到，当地的人本来没有人主动出来要迎接他们，按理说按着神的心意也好，按着当时的文化来讲，应该是要对这些客旅要来热情款待的，更不用说这是在神百姓的城镇。但是到了基比亚，我们没有看到那样的事情发生，整个城异常的冷漠，看不到人热情的款待。那我们就想到了，只要是人的心不再有神，不再有王的时候，那这样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最后只有一个老先生出来接待他。这位老先生呢，同样是原本是从以法莲山地出来的，他们的老乡收容了他们。十九章的二十节，我们看到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哎呦，怎么好像感觉到一丝丝的这个嗅到这个整个城不太对劲的地方。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然后他们就去洗脚吃喝。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接待还真的发生，可能是圣经当中最惨绝人寰的事情。一开始我们先是看到二十二节讲到，他们聚集的时候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绵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彼此交合啊。哎呀，这个发生在基比亚的事和创世纪十九章里面在这个索多玛罗德家中的事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可以看到基比亚城里面这些人都已经是这么和索多玛城的人一样罪恶深重的人，竟会想要在同性的人之间发生性行为，一成兽欲啊。可是当时索多玛可是外邦人，这群人是别雅族 里面的是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特别拣选要分别出来的呢。哎呀，所以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什么事都看得到。这样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在圣经当中是从来不被允许的，因为它违反了神造人的心意。这些人只是为了满足人自己的欲望，他们的情欲的需要。虽然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是不被允许，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行为不但早已被合情，甚至被合理，还有合法化了，甚至它都成为社会的主流的名义了。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你管那么多干嘛？当时基比亚人对这个老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被老人在当下就给制止。可是呢，他制止的方法竟然是把利未人的妾给推出去，成为了替代物，导致这个女人最后被轮奸致死。我们看看老先生的话是怎么说的。二十四节说到，我有一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个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着人不可行这样的事。虽然最后那个是利未人的那个妾被带走，但是竟然有人甘愿让自己的女儿去受人的侮辱，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那么等到这个利未人的妾被人整夜轮奸之后，他爬回到自己住的门口，已经几乎要不省人事了，整晚没回来。结果呢，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有任何的挂心，任何的焦虑。大清早出门看到他把房门打开，哎，这个他的妾就倒在地上，他也没有问说，哎，你还好吗？有没有怎么样啊？我们只听到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哇，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男人是怎么样对待女性的，好像只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自己名下的财产。相较于男人，女人好像是一个可牺牲的物品一样。那这不但是当时整个大环境的文化背景，也同样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接受的观点。但是这却不是神创造时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里头的，两性在本质上在神的眼中都是同样宝贵的。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残忍的事情，就是利未人把他的妾的尸体切成十二块，分送给十二支派，意思是要号召他们出来主持公道，要惩罚这个基比亚人的恶行。二十章开始讲到，是其余十一支派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要求便雅悯人交出基比亚的这些匪徒。只是我们看到便雅悯人不肯认错，不愿意交出那几个基比亚的罪魁祸首，导致以色列之间发生了内战，十一支派要打便雅悯一个支派的人。经过了好几回合的交手之后，便雅悯几乎要遭到灭族。双方交战的过程从十四节一直开始记载到最后四十八节，便雅悯人是先胜后衰，一直战到最后只剩下六百人。那么除了那六百人逃到旷野躲了起来，其他城市的人，我们看到他们的牲畜人都被赶尽杀绝，也完全被销毁。这件惨剧到最后所引发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神百姓之间彼此相咬相吞，往内互打。好难得啊，看到他们团结一心，彼此联合如同一人。结果呢，竟然是在讲十一支派的联合，为的是要打自己的手足。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对外邦人就显得有气无力，节节败退，还没有出手就先承认自己打败了。结果呢，反而是面对自己人的时候打得如此的凶残。 当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神、没有王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神的百姓不把神当王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外邦敌人多么强盛来攻打，我们自己就要造成内部的纷争、恶斗，耗尽我们的力气，甚至到自我毁灭的地步。便雅悯支派就是这样，几乎要灭族，只剩下600个人。我想做父母的，假如看到自己的孩子、彼此相亲相爱，那么一定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假如孩子之间起了纷争，哪怕是只有口角，不要说有动手出手打人了、那个父母都会难过好几天。那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情。好，我们看到必须到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的时候，21章的开始，我们才看到以色列其他支派现在才意识到，哇，惨了，怎么办？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他们就跑到神的面前痛哭。21章3节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他们跑去问神，好像人不是我杀的，出了问题了，神你必须来负责，撇得一干二净。然后接着我们看到经文多次提到，因为在内战之前，在米斯巴的地方，所有的支派曾经起誓过，我们不要把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免受到咒诅。结果呢，我们看到他们竟然用更离谱、更错误的方式、更荒谬的手段去帮助便雅悯人取得妻子，好让他们传宗接代，去弥补那个他们即将要灭族这样的一个危机。8到14节，他们先是找出了当时没有一起去参与内战的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进行杀戮，留下了400个处女作为剩下这些男人、便雅悯男人的妻子。那么还差200个人怎么办呢？15到25节，他们又彼此商议，在示罗那个趁着每年要为耶和华举行节期的时候，把出来这些跳舞的示罗女子抢夺过来，成为那剩下200个便雅悯人的妻子。他们的逻辑是什么？22节讲到，这些妻子是抢过来的，不是我们自愿给的，所以这样就不会受到咒诅了。那简直是岂有此理。整件事情呢，再一次反映出来当时整个社会的失序、道德的沦丧、泯灭的人性，堕落到那个极大的黑暗和混乱当中。我们可以预期，当人类的道德、伦理的这些基本生存的底线一旦模糊、一旦失去的话，那必然人类要灭亡在自己的手中。整卷四世纪的结尾，21章25节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没有王、没有神做王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就是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虽然这几章讲到的不是在像之前我们花比较多时间看到的这些大大小小事实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描述的事情呢，更像是从一般老百姓、平民他们生活当中，就日常生活你看到的，就是这些个样子。那这就帮助我们去了解，其实整个世事时代它整个的属灵环境就是这样的糟糕。那虽然读经的时候不免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残忍、暗淡、毫无盼望，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乱，奇怪，怎么神就不出手管教、不出手去拯救他们，就让他们这样咎由自取吗？其实神是有出手的，神就是透过之后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实，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各个宗族，在他们分布的各个地方，在不同的时期兴起事实的出现，让神的百姓看到、知道神从来不会放手，从来没有想要离开他们，只是百姓的心中到底还有没有这位神的存在呢？以色列人当中到底有没有王呢？明明以色列有的是最宝贵，是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却不愿顺服在神律法的规范之下。 明明以色列的人对神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把那些知识成为他们敬畏神、专一侍奉神、真心敬拜神这样的一个动力。这些以色列人明明就拥有神在他们当中行过许许多多大奇事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他们也没有把那些经历转变成为自己好好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样的理由，没有把它转化成吸引他们要放下一切好好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其实我们也没有离这个世事的时代多远，刚刚列出来的几个点在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当中时常容易观察得到，神职人员暴力倾向的啦，性侵的啦，离婚的啦，各样丑闻层出不穷的啦，外遇的啦，讲到人与人之间现在是极其的冷漠啦，性别之间的错乱啦，偏差的性行为、性别的歧视等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基督徒自己互相残杀的啦，不同宗派不同的政治立场就要来搞纷争，搞得两败俱伤，福音也不用传了，那我们基督徒神的百姓竟然在这个时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完全失去了教会应当要有的样子。今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的百姓心中一旦没有神来做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王的时候，会导致信仰的危机，让他们按着自己的私意去向神敬拜，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心态去拜他们心中自以为的那一位神，而错失了神的他们宝贵的应许还有保护。后面的三章让我们看到，一旦人的心中没有了王，他的道德会沦丧到怎么样的地步，个人按自己的意思去行，只行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那么将会堕落到何等样的凄惨，如同自我的毁灭一般。虽然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就如同世事时代那个黑暗时期以色列人所遭遇的情况一样，但是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应该选择逃避，不应该再有任何的拖延，我们也没有任何放弃的借口，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应当要成为他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见证，让我们都成为我们生活圈当中的小事师或者是小小事师，来让人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所有的人需要一位救主，让所有的人 罪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恢复我们与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神原本的关系。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当你一点一点的认识到基督信仰的时候，你会慢慢发觉有许许多多原本的观念你开始要做一些调整，甚至要做一个很大的跨越跟改变，那意味着你的世界观将会和你以往所熟悉、所学习、所认识到的有所不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有神、有王的世界观，你要因着这样的改变来开始调整、转变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因为你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你可以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你将不再只是为你一个人而存在。你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起源，知道了生命的起源是出自于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而且这位神他要来做你的主，要来做你的王。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人生才会变得真正的有意义。而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你愿意谦卑地来到这位神面前，你可以发现圣经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你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他可以代替你的刑罚，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真神。那么更进一步的，你愿意用祷告来求神让你因着得着耶稣基督，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这样你便可以开始学习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你可以和我或者是邀请你来的弟兄朋友分享你对福音的想法，还有你想要做的决定。我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很乐意和你有更多的讨论，也愿意和你一起来祷告。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应该要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借着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且有规律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神，研读神的话，过团契的生活，让你的生活不再像是那个以前一个没有王的人那样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来掌王权，让我们不再偏行己路，只做那些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是愿意更多的倾听主的声音，跟随主的脚步，去行神你眼中看为正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